Wow FM。
事件众说纷纭，案情扑朔迷离。思彤邀你一起走入案件现场，在娓娓道来中，用身临其境之感还原案件真相。他们三人呢，都倒在客厅的血泊中，而他们身上全都被胶带和电线捆绑着，身体上呢布满了伤口。
这个希沃特的行为，我怎么觉得那么诡异呢？
警方他们是展开调查了好几个小时之后，才意识到漏了一个人。
就当时调查案件的警方是在查啥呀？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因斯坦》，我是思彤，
我是某某。
今天要讲的案件呢，是一起发生在上个世纪80年代美国加州的谋杀案。从案发到现在啊，都已经过去40多年了，但是呢，还有人在坚持着寻找这起案件的真相。
啊，又是一起悬案呀！
我了解完这个案件之后吧，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啊，我认为警方是已经锁定上真凶了，但因为一些特殊原因没有办法最终定罪。
为啥呀？
具体的一个情况呢，就还是听完本期案件之后大家来判断吧。下面呢，我们就前往美国的凯迪镇。凯迪镇位于美国加州内华达山脉北部，整个城镇呢是被森林环绕着的，虽然有些偏僻啊，但这个环境不就挺好的吗？所以早年呢，它属于是一个风景秀丽的度假胜地，也就有很多游客到这儿来玩。但是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呢，受经济大环境的影响，凯迪镇的发展也就开始逐渐衰退，慢慢的呢，从一个度假胜地变成了一个普通小镇。那这种萧条的经济情况，小镇的负责人啊，当然就想要去想办法来挽救嘛。所以他呢就决定把以前提供给游客居住的度假小木屋出租出去。也就在凯迪镇开始了出租度假小木屋之后呢，我们就把时间调到1980年的11月份。36岁的单亲妈妈苏珊夏普租下了凯迪镇28号木屋。先来讲一下苏珊的情况啊。他呢和自己的5个孩子原本是住在康涅狄格州，他前夫詹姆斯是一名军人，苏珊呢则是一名全职太太。婚后呢，他俩就有了3个儿子和2个女儿。那听到我说前夫还有单亲妈妈，大家就应该明白啊，苏珊呢离婚了，而离婚原因是前夫詹姆斯家暴。等离婚之后呢，苏珊就带着5个孩子搬到了加州北部。去这里呢，是因为他哥哥唐尼住在这儿。不过唐尼的家庭条件啊，也说不上有多好。而当时的苏珊呢，因为之前是全职太太嘛，所以离婚后她除了前夫给的一点点抚养费之外呢，几乎就没有其他什么收入了，经济状况那是很差的。苏珊最初带着孩子们来到哥哥唐尼这儿呢，是租住在克莱蒙特拖车公园的一辆便宜拖挂房车里面。但你想啊，苏珊加上孩子们一共就是6个人，住在房车里呢当然就很拥挤了，而且房车里的环境那也不可能有多好，这么住着这一家六口还是很艰苦。于是在1980年的秋天，苏珊在有了一点点积蓄之后呢，是带着孩子们搬到了凯迪镇，租下了价格相对便宜但这个条件呢稍稍好一些的28号木屋。这个28号木屋啊，是上下2层的结构，1楼呢是客厅，2楼是有2间卧室。苏珊和14岁的希拉还有12岁的蒂娜，这两个呢就是她的2个女儿，他们呢住一间，另一间呢苏珊就安排给了年龄小一些的2个儿子，10岁的里克和5岁的格雷格住。他15岁的大儿子约翰则被安排住在了地下室。那为了方便约翰进屋呢，他们家的这个后门啊随时都是开着的。这个木屋外侧呢还有一个开放式楼梯，直接是通往2楼，这也方便约翰能随时去2楼。然后凯迪镇的这些木屋吧，他们之间的距离隔得都不是很远，所以住在这里的租客们呢相互之间的关系也很不错。苏珊一家呢就和住在自家对面26号木屋马丁一家、27号木屋希沃特一家关系特别好。 不过在这个时候啊，苏珊他们家的这个经济情况也没有得到特别大的改善，只能说是比最开始他们住在房车里好那么一点点啊。苏珊带着孩子们搬到木屋之后呢，她有去离家比较近的旅馆做兼职，到最后政府有发一点教育津贴，然后苏珊的前夫詹姆斯不还要提供一小笔这个抚养费吗？也就这样啊，是勉强维持住了他们六口人的生活。
嗯，这一家六口确实很艰难啊。
嗯，对。但对苏珊他们一家来说吧，生活呢也还是在慢慢改善。可是令谁都没想到的是，就在半年后，一桩惊天惨案在这里发生了。那是1981年4月11号，这天呢是星期六，苏珊正带着孩子们过周末。这个时候苏珊一家的生活情况明显是好很多了，五个孩子靠着苏珊的培养呢，也都去了距离凯迪镇几公里外的昆西地区读书，并且孩子们啊也都结识了各自的朋友。那就在这天上午11:30的时候，苏珊开车带着大女儿希拉和小儿子格雷格去附近的球场呢接二儿子里克回家。在回家的路上呢，他们就偶遇了大儿子约翰和约翰的17岁好朋友戴娜。约翰这个时候就问苏珊，他朋友戴娜今天晚上可不可以在家里留宿。苏珊呢就同意了，于是是捎上这两个男孩一起去接二儿子里克。等接到里克之后呢，一车六人就回到了28号木屋。而在下午3:30的时候，大儿子约翰和他的好朋友戴娜是离开了木屋，到几公里外的昆西参加派对去了。他们两个呢是一直玩到当天晚上9:30才搭便车回来。苏珊的两个小儿子呢是和26号木屋马丁家的孩子贾斯汀整个下午都在木屋外面玩，玩到晚上贾斯汀也在苏珊家留宿了。他被安排和苏珊的两个小儿子睡在2楼的卧室里。等到了晚上大概7:30的时候，苏珊的两个女�儿希拉和蒂娜则是去了27号木屋的希沃特家做客。他们和希沃特的女儿一直在客厅里看电视，等看到晚上10点左右的时候呢，大女儿希拉因为和希沃特的女儿玩得很开心嘛，于是就决定在希沃特家留宿。小女儿蒂娜呢是决定回自己家睡觉。
嗯，你这一段说了好多人物啊，
对，
还有他们的去向，听得有点迷糊了。
嗯，那在这儿呢，反正就记住啊，晚上10点左右，苏珊的小女儿蒂娜回到家之后呢，28号木屋里一共有7个人。
嗯，我想想是哪7个啊？
嗯，
有这个苏珊嘛？
哎，对。
然后还有他的大儿子约翰，然后约翰的朋友戴娜。
嗯，
接着就是两个小儿子和邻居马丁的儿子。
嗯，对，26号，他马丁住在26号木屋。嗯。嗯，
最后就是从另一个邻居那里，就是看完电视回到家睡觉的小女儿蒂娜，好像。
嗯，对对对，就是理得很清楚啊，就是这7个人住在28号木屋里。那一觉之后呢，就来到了第二天，也就是4月12号的早上7点左右，苏珊的大女儿希拉是从27号木屋的希沃特家醒来了。她和希沃特一家告别之后呢，就回对面自己的家。可就当希拉推开1楼客厅的大门之后呢，眼前看到的却是极其可怕的场景。整个屋子里啊，是弥漫着浓重的血腥味儿。1楼客厅的地上、墙壁上、天花板上，到处都是血迹。希拉的母亲苏珊、哥哥约翰以及约翰的朋友戴娜，他们三人呢，都倒在客厅的血泊中。而他们身上全都被胶带和电线捆绑着，身体上呢，布满了伤口。希拉是被吓坏了，根本不敢进屋。他是赶紧跑到了昨晚自己留宿的27号木屋希沃特家求助。这家的男主人希沃特呢，就赶紧去了苏珊家。希沃特当然啊，也被客厅的惨状给吓住了。但不一会儿啊，他就反应过来，苏珊家不还有小孩吗？可一眼看过去呢，客厅里没有小孩子的身影。那孩子们呢，就有可能还在卧室里。于是希沃特就离开客厅，从这个木屋外侧的开放式楼梯去到了2楼。
估计是凶多吉少吧。
嗯，从客厅呈现的可怕景象来看，是不排除孩子们也受到伤害了啊。但是当这个希沃特来到2楼，推开了卧室的门之后呢，竟然发现苏珊的两个小儿子和26号木屋马丁家的儿子贾斯汀在房间里睡得正香。 希沃特就在惊讶和庆幸中啊，赶紧把三个孩子叫醒，然后带着他们从开放式楼梯离开了。等希沃特安顿好孩子们之后呢，他是再次回到了苏珊家的客厅。这个时候希沃特竟然想着去检查看看客厅里倒在血泊中的三个人啊，有没有还活着的。那结果当然是没有，反倒是因为希沃特的这个检查过程啊，很可能污染破坏了案发现场的一些证据。也就在希沃特确认血泊中的三人都死亡之后呢，他就报了警。
这个希沃特的行为我怎么觉得那么诡异呢？
我先继续往后讲啊，多了解一些案件情况我们再来判断啊。警方赶到案发现场的时候呢，是早上8点，法医第一时间对客厅里的三名死者进行了初步尸检，同时呢，警员们也对案发现场进行了勘查。我们先来了解这个尸检的情况啊。根据法医的鉴定呢，苏珊头部一侧有一个被枪托多次重力击打的伤口，这个伤口与某型号步枪的枪托吻合。苏珊的致命伤和他大儿子约翰的致命伤是一样的，他们都被利刃切断了喉咙。约翰的朋友戴娜呢，则是被电线勒死的。此外，三名死者的身上都有被锤子击打以及被刀捅刺的伤痕，这些伤呢，也是让现场留下那么多血迹的原因。那除了这些伤口之外啊，三名死者身上还有防御性伤口，也就是说啊，他们生前都奋力抵抗过凶手的袭击。接下来再说警员们勘察完现场后发现了什么。他们呢是找到了一些疑似凶器的物品，这些物品里呢有一把因为用力过猛而弯曲的牛排刀，还有一把小刀和一把羊角锤。除了这些，警员们还发现28号木屋里的灯和窗户都是关着的，门窗位置呢也没有发现强行闯入的痕迹，但屋里的电话线被人为拔掉了。然后警员们还在后门的门把手上提取到了一枚指纹，这枚指纹看似能推进案件的调查，但经过警方对这枚指纹进行核验比对之后呢，是发现这枚指纹啊并没有录入进他们当时的指纹资料库里。
那也就是说一个人都没匹配上呗。警方也就没有凶手的一点线索。
对，警方现在不仅是在案件调查上没有任何进展啊，他们甚至还陷入了一个疑问中，那就是凶手为什么在残忍杀害了客厅的三人之后啊，会放过楼上卧室里的三个孩子呢？然后从凶手的作案手法上来看，他似乎与三名死者有很大仇恨。但在警方对苏珊一家进行了了解之后吧，是明确了刚搬来凯蒂镇不久的苏珊一家跟附近的邻居都相处得很好。那如果真是仇杀的话，凶手又是在哪儿跟苏珊一家结仇的呢？警方为了尽快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啊，几乎是出动了所有警力对案件展开深入调查。但这个时候的警方却完全没有意识到，在整个调查中他们漏掉了一个人啊。不知道某某你还有细心的听友们啊，有没有注意到案发之后28号木屋里少了一个人？
谁呀？
刚才你还理了一遍，听我讲着讲着可能就遗漏了啊。就是4月11号晚上和第一个发现案发现场的希拉一起在27号木屋希沃特家看电视的希拉的妹妹蒂娜。当天晚上她不是10点左右就回家了吗？可不管是我刚才讲到的死者里还是幸存者中啊，都没有她。
对哈，确实。
警方他们是展开调查了好几个小时之后才意识到漏了一个人。很显然12岁的蒂娜不可能是这场凶杀案的嫌疑人，所以警方发现蒂娜消失之后呢，就推测她要么呢是被绑架了，要么就是也遭到了毒手，但被凶手抛尸到了其他地方。那为了尽快找到蒂娜呢，警方就立刻派出警犬对28号木屋周围半径8公里的范围进行了地毯式搜索，不过并没有什么收获。
如果是绑架的话，这都过去好几个小时了，凶手的话早就跑远了。
对，可以说就因为警方的疏忽啊，是错过了寻找蒂娜的黄金时间。接下来呢，我们从这个搜寻蒂娜那边回到警方针对28号木屋血案的调查上来。当时他们调查的第一步呢，是走访28号木屋附近的居民。我们是知道的啊，凯迪镇这些木屋之间呢，隔得并不远。那么惨案发生的时候，附近的邻居有没有听到什么动静呢？
肯定能吧，就这种木屋的隔音效果应该一般。
嗯，
然后加上你前面还提到了三名死者就是都有反抗过，
对，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肯定会发出声音，远的邻居就不说了哈，就住在28号木屋附近，像什么25、26、27的邻居肯定能听到什么吧。
嗯，那警方进行了走访询问之后呢，却发现啊，离得很近的那些邻居并没有人听到奇怪的动静，反而是和苏珊家隔着有一段距离的一对夫妇啊，在4月12号凌晨听到了一些动静。
嗯，
那是4月12号凌晨1:30左右，这对夫妇有听到一声低沉的尖叫，但当时他们确定不了这尖叫声是从哪儿传来的，甚至都不确定自己听到的声音是不是人发出来的。因为凯迪镇是在森林里嘛，建在这儿的木屋呢，周围都是草丛啊、树林之类的。这对夫妇在没听到更多的声音之后呢，也就以为那声尖叫是什么动物发出来的，所以他们就没放在心上。
那睡在案发现场楼上的那三个孩子呢？就他们有听到什么声音吗？
没有，三个孩子有跟警方说啊，他们当时很早就上床睡觉了，并没有听见奇怪的声音。
那奇怪啊，也没有听到。
嗯，可虽然说除了那对夫妇就没有其他人听到声响了，但住在苏珊家对面27号木屋的希沃特却给警方提供了一个线索。他告诉警方啊，在4月11号晚上9点左右，他有看到一辆绿色轿车停在28号木屋附近。可当警方去询问其他居民关于这辆车的线索的时候呢，居民们回忆起那天晚上经过苏珊家时的情景，却称他们看到的是一辆棕色轿车。
可不管这汽车到底是什么颜色，就都可以明确一点，确实有车停在28号木屋附近。
嗯，
那这辆车很有可能就是凶手驾驶的。
嗯，有这个可能啊。但在警方针对这辆车的信息去具体询问居民之后呢，却并没有获得更多有用的信息，因为所有看到这辆车的人呢，都没记住他的车牌号。也就因为这样啊，警方无法在短时间内明确车辆的主人。之后警方是去具体询问了第一个发现案发现场的人，也就是苏珊的女儿希拉。从她那儿呢，是了解到苏珊的大儿子约翰和他的朋友戴娜在4月11号下午去参加过一个派对。警方又从这个派对着手调查，结果发现那个派对上啊有毒品交易。然后警方就联想到4月11号晚上约翰和戴娜他们不是搭便车回的家吗？
嗯，
于是警方就推断呢，凶手有可能是送约翰和戴娜回家的司机。当然啊，也有可能是约翰和戴娜在派对上得罪了某个人，那这个人呢就想找机会报复，便跟在约翰他们的车后面来到了28号木屋。等他蹲点到了一个合适的时机呢，就进屋想要杀掉约翰和戴娜。而不巧的是呢，苏珊当时也在客厅里，那个被约翰他们得罪了的人呢，也就这么连带着一起虐杀掉了苏珊。
嗯，你之前是有提到苏珊的头部是被枪托击打过。
嗯，对，
那就说明凶手手里是有枪的，可是他杀苏珊他们的时候却是用刀还有绳子，这个行为好像是跟泄愤啥的就挂钩。哎，
嗯，那在警方怀疑是约翰他们参加派对的时候得罪了人导致的仇杀，警方呢也就赶紧针对4月11号参加过这场派对并且有跟约翰和戴娜接触过的人展开了调查。可这调查了一大圈吧，警方却发现约翰和戴娜并没有在派对上跟谁发生过冲突或者争吵。
那那个送约翰他们回家的司机呢，就不也是怀疑过他吗？
嗯，的确怀疑过啊，但问题是警方压根就找不到这个司机。你想啊，当时呢是晚上，约翰和戴娜呢又是搭便车，警方很难锁定这位司机的身份，再加上这个司机的作案动机啊，警方也无法明确，所以从司机这个角度去调查呢，就完全行不通了。可在这个时候啊，就有警员提到了苏珊的前夫詹姆斯。他们调查苏珊呢，当然也就能知道苏珊前夫有家暴史，就不排除詹姆斯一直记恨着苏珊，最终引发了这起血案。于是警方就立刻对詹姆斯在4月11号晚上到4月12号凌晨的行踪展开了调查。可调查出来的事实表明啊，詹姆斯有很充足的不在场证明，他在4月11号晚上到4月12号凌晨啊，根本就没在凯迪镇。
那他就没嫌疑了。
嗯，案件调查到这儿呢，似乎是陷入僵局了啊。可转机呢，他就来了。这个转机啊，是案发当时睡在2楼卧室里的小孩子贾斯汀带来的。 再重新简单介绍一下这个贾斯汀啊，以防就是说的太多了就忘记了。他呢是26号木屋马丁家的孩子，4月11号一直跟苏珊的两个小儿子在一起玩，然后当天晚上呢就住在了苏珊家，跟苏珊的两个小儿子睡在2楼卧室里。
嗯，
贾斯汀带来的转机呢是他的证词。案发之后，警方第一次询问三个孩子在4月11号晚上到4月12号凌晨这个时间段里啊，有没有听到什么奇怪的声音。三个孩子当时都回答说没听见。可在警方第二次询问这三个孩子的时候呢，贾斯汀却说自己目睹了凶案发生的过程，甚至他还提到了失踪的蒂娜。但贾斯汀说自己当时啊是一种迷迷糊糊的睡眠状态，所以记不太清楚更多的细节了。
哎，不是，贾斯汀这种状态怎么还能目睹到案发过程啊？
嗯，这也让当时的警方感到疑惑啊。那为了唤醒贾斯汀的记忆呢，他们是安排了心理专家对贾斯汀进行催眠。当贾斯汀被催眠之后呢，果然就想起来了一些细节。根据贾斯汀的描述是说啊，4月11号晚上他在楼上有被客厅的声音吵醒，于是呢就独自一人下楼到了客厅，接着他就看见客厅里有两个戴着眼镜的陌生男人正和苏珊吵架。这两个男人里呢，有一个是短发留着小胡子，另一个则是长发没有胡子。当时这些大人啊都没有看到这个贾斯汀，那这个时候贾斯汀当然是被吵架的这么一个场景给吓到了，所以就准备赶紧回楼上去。可就在他准备上楼的时候呢，他就看到约翰和戴娜回来了。他俩呢在这之后就帮着苏珊开始跟两个陌生男人争论，接着呢这场争吵就上升成了打架。而在这期间呢，苏珊的小女儿蒂娜刚好从27号木屋希沃特家回来，结果是被两个陌生男人中的一个从屋子后门给拖走了。
嗯，这个证词听下来我有疑问啊。
嗯，
就是两个陌生男人和苏珊他们在贾斯汀的描述里只是在打架。
嗯，对。
那也就是说贾斯汀当时是没有看到苏珊他们被杀害的场景吗？
嗯，我找到的案件资料里啊都没有明确讲贾斯汀有说自己看到了苏珊他们被杀。不过我是觉得从贾斯汀的证词逻辑里来分析呢，应该能明确他在案发当时有目睹到苏珊他们被杀的全过程才对。就我们来分析一下啊，贾斯汀都有看到蒂娜回来然后被陌生男人拖走，那这里应该是两个陌生男人杀掉苏珊他们三人之后的事了。
嗯，好像也是哈。
嗯，不过说真的啊，我看到案件资料里记录的贾斯汀证词的内容其实也是有疑问的，那就是两个陌生男人有必要把目睹凶案的蒂娜带走吗？如果他俩是想要灭口啊，那可以直接在屋里把蒂娜杀掉吧，带走他应该还会增加风险才对。然后还有啊，就是这个贾斯汀，刚刚我也提到他应该也是目睹了凶案的人，那他是怎么做到从两个男人跟苏珊他们发生争吵一直到两个男人都在客厅行凶了，都行凶完了都还没有让人察觉到他的存在，就贾斯汀是怎么做到的？我没有想明白。
嗯，这么说确实很奇怪啊。
嗯，
而且我还想到啊，就你当时讲贾斯汀在凶案发生之后第二天还是被人从卧室里带出来的。
嗯嗯嗯，
那也就是说他目睹完凶案发生的全过程之后一点也不惊慌害怕，甚至还跑到床上继续睡觉了。
对，就这些完全解释不通哈。反正我就觉得就很奇怪，那也就是这些地方呢就是贾斯汀证词里的漏洞。
嗯，感觉这个证词的可信度不是很高哎。
嗯，可是尽管贾斯汀的证词不完全可信啊，但当时的警方呢还是采纳了，并且还根据贾斯汀的描述绘制出了那两个男人的肖像图。不过警方这个举动吧却在后来呢遭到了很多人的质疑。贾斯汀证词的真实性就不去提了啊，主要是当时警方找来的这个画师。这个画师呢是一个没有接受过法医素描训练的业余画师，那他在听了贾斯汀的描述之后画出来的嫌疑人画像是不是真的能跟两个凶手的外貌特征吻合就实在不好说了。但警方好像根本没觉得这会对案件调查有什么影响，他们呢是在第一时间就把两个嫌疑人的素描肖像画刊登在了报纸上，并且呢还在新闻稿中具体去描述了两名嫌疑人的外貌特征。里面是这么写的啊，嫌疑人一，长发，头发颜色是金色，身高在1米8至1米88。嫌疑人二，黑色短发，并且短发上面还涂满了发油，身高在1米68至1米78。 两人年龄呢都在30岁左右，都戴着一副金框眼镜。但这嫌疑人的画像呢，在这之后也没有给警方带来什么线索，反倒是贾斯汀他们家给警方的调查带来了新线索。
嗯，还是在贾斯汀这里啊？
嗯，对，这次的线索呢，竟然还让警方有了第一位嫌疑人。那说到这儿，我要先简单介绍一下贾斯汀家里的情况。贾斯汀的家呢，就是住在26号木屋的马丁利家。马丁呢是贾斯汀的继父，他是一名退伍军人。贾斯汀的母亲叫玛丽琳，是一名全职太太。那因为马丁他们是苏珊的邻居，再加上贾斯汀呢又是整个凶案的目击者，所以警方也去询问了马丁和他妻子玛丽琳在4月11号晚上到4月12号凌晨都做了些什么。那据马丁讲呢，4月11号的晚上，因为贾斯汀不在家嘛，所以他就和妻子玛丽琳约上朋友波比去了凯迪镇上的酒吧玩。他们三人呢一直玩到晚上10点过才回家。而当天晚上，马丁的朋友波比就留宿在了马丁家里。然后马丁还提到一点啊，他得知苏珊他们身上有被锤子击打的伤痕，而碰巧的是在案发前不久他就丢失了一把锤子，并且一直都没有找到。
我记得案发现场是发现了一把锤子，那警方把那把锤子就拿给他看，不就能确定锤子是不是他的了吗？
嗯，是有把凶案现场的这个羊角锤拿给马丁辨认，但马丁说呢，那把羊角锤不是他的。
那马丁丢了的那把锤子就是巧合吗？
哎，是不是巧合呢？我后面再来说啊。那马丁接受完询问之后啊，就轮到玛丽琳接受询问了。而他讲述的4月11号晚上的情况比马丁要详细的多。玛丽琳说啊，4月11号的晚上，他的确和马丁约上了波比去了酒吧，他们三人呢也确实在晚上10点左右回了家，但是没过多久啊，马丁又和波比去酒吧了，而玛丽琳则是在家里睡觉。等到了12号的凌晨2点，玛丽琳醒了过来，她恍惚听到自家客厅里有动静，于是呢就出去查看，然后她就看到马丁和波比正在壁炉前烧着一个东西，但她没看清那个东西是什么。那因为是自己的老公和认识的朋友在客厅制造出来的动静嘛，玛丽琳呢也就没去管，就继续回卧室睡觉去了。那从玛丽琳的说法里就能知道啊，马丁和波比似乎隐瞒了什么，所以警方呢是再次对马丁和波比进行了询问。而这一次马丁就承认他和波比的确是在4月11号的晚上有再次去过酒吧。而之所以还要再去第二次啊，马丁是讲呢，因为之前去酒吧有玛丽琳在，他没有玩尽兴。那马丁和波比再次回到酒吧之后是一直玩到了1点半酒吧关门。马丁和波比到家的时候呢，差不多就在4月12号的凌晨2点左右。这个时间点呢，是和玛丽琳的证词基本吻合的。然后对于玛丽琳提到的马丁和波比有在壁炉前烧一个东西，马丁则是解释说啊，他们烧的不过是一个笔记本。警方在问完马丁之后呢，又接着询问了波比，而从波比那儿得到的回答和马丁的说法也基本对得上。到目前警方问下来啊，还没发现有什么异常。可在这次询问结束后没多久啊，马丁的妻子玛丽琳却主动找到警方了。她说丈夫马丁有作案嫌疑。
嗯，
玛丽琳之所以这么说啊，是因为马丁家暴。
嗨，又一个。
嗯，马丁其实经常对玛丽琳拳打脚踢。那之前我也讲过啊，苏珊的前夫就是家暴男，所以苏珊完全能对玛丽琳的遭遇感同身受。那他在生前呢，就一直暗中给玛丽琳提供帮助，甚至还鼓励玛丽琳勇敢地离开丈夫。在案发之后呢，玛丽琳就在想，是不是苏珊给自己提供帮助的事情让马丁察觉了，那马丁呢就会觉得苏珊的介入就是在破坏自己的家庭嘛，他呢也就可能对苏珊产生了仇恨。而且除此之外呢，马丁还因为一些原因一直和苏珊的大儿子约翰互相看不顺眼。那在玛丽琳说了这些之后呢，据说啊，他还向警方提交了一件物证。这个物证呢，是他在自家地下室里找到的一件沾满血迹的夹克。玛丽琳认为这件夹克是属于苏珊失踪的小女儿蒂娜的。不过在警方后来重启案件调查的时候呢，并没有发现有关这件夹克的记录。那玛丽琳在怀疑马丁是凶手之外呢，她也表示马丁的朋友波比也有嫌疑。 据玛丽琳说啊，这个波比呢一直对苏珊有好感，而在4月11号这天，波比其实有向苏珊表白过，但苏珊拒绝了，所以玛丽琳就认为也不能排除波比会因爱生恨对苏珊下手。玛丽琳提到的这些呢，感觉是让马丁和波比有嫌疑了，而且这好像也能说通凶手为什么不去伤害二楼卧室里的三个孩子。
哦，马丁家的孩子贾斯汀跟苏珊的两个孩子不是在一起吗？
嗯，对。
嗯，就虽然是感觉马丁和波比的嫌疑很大哈，可是警方有直接的证据吗？
直接证据确实没有，这些呢也都只是玛丽琳提供的证词。所以这个时候呢，警方是决定啊第三次审问这两个男人。那按照正常的审讯流程啊，警方应该将马丁和波比分开审讯才对，这样呢是方便找两个人话里的漏洞。但是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啊，警方对马丁和波比的审讯呢却是在同一个房间同时进行的。而在审讯的过程中，波比的回答一直都有些模棱两可的，马丁呢就在那儿你问东我说西，他一会儿提自己和妻子玛丽琳的婚姻有问题，一会儿呢又去扯自己有战争后的应激创伤反应等等，
感觉这两个人是在逃避问题啊。
嗯，可后续发展真的就非常让人迷惑了啊。不知道又出于什么原因，在这次审讯之后呢，警方排除了马丁和波比的嫌疑，他们没想着暗中观察马丁和波比或者限制他俩的出入自由。
嗯，毕竟是排除嫌疑了嘛。
是，而之后就有传言了，说当时负责调查苏珊家血案的警长，这个警长呢叫托马斯，说这个托马斯和嫌疑人马丁的关系非常好，案件调查之所以这么草率啊，就是他在帮马丁掩盖罪行。对于这个传言呢，后来托马斯在有关这个案件的纪录片里接受采访的时候是一口否认了，他说自己和马丁并不是朋友，他与马丁夫妻俩呢唯一的交集啊是给两人提供过婚姻问题的咨询。但谁能想到就他这么一解释啊，反而是起到了反效果，很多民众就提出质疑了，夫妻之间有感情问题为什么会去找警长咨询呢？
对哈。
而最关键的是，马丁的妻子玛丽琳听到托马斯的这番言论之后呢，就表示说啊，他完全不记得有跟托马斯见过面。
这两个说法那就一定有人在说谎。
嗯，但是到底是谁在说谎就没有明确了。不过这位警长托马斯呢也没有一直负责调查苏珊家的血案，他在调查了这个案件3个月后啊就被调离了凯迪镇。而这起案件呢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被警方侦破。那在这样的恐怖氛围里啊，凯迪镇上就开始有各种各样的传闻冒出来了。有人说呢，这起案件和贩毒集团有关，也有人说啊，和某宗教有关，但是这些传闻都没有任何证据能支持，所以苏珊家的血案还是没有任何进展，就连案发当天被凶手从家里带走的小女孩蒂娜也一直没有被找到。最后是案件都过去了3年，蒂娜才有了消息。那是1984年的4月22号，当时呢，一个流浪汉在加州羽毛瀑布附近的露营地捡瓶子，结果呢，他竟然找到了一块拱形的骨头，这个骨头的大小和那个形状啊，特别像是人类的头盖骨，他呢就赶紧去报了警，而在警员们和法医赶到现场之后呢，就明确了这块骨头就是人类的头盖骨。之后警员在对附近区域展开搜寻的时候呢，又找到了一块人类的下颌骨，但警员们也就只有这两个发现了啊。当时警方还没有觉得这里找到的人类骨头和几年前苏珊家的案件有关联，更没有想起蒂娜，反倒是经过警局的一些专家分析呢，认为这两块骨头是属于几十年前的一个土著人。可就在这个事件被报道出来之后，警方呢却接到了一通匿名电话，电话里的神秘人告诉警方，他们在羽毛瀑布附近的露营地发现的人类骨头其实是属于3年前在凯迪镇失踪的12岁女孩蒂娜的。也就这样，警方就提取了这两块骨头的 DNA 拿去给苏珊家的幸存者做 DNA 比对了，最终结果则确定加州羽毛瀑布那儿找到的人类骨头的确是蒂娜。
这个打电话的人能这么确定那两块人骨是蒂娜的，
嗯，
那他很可能就是凶手啊。
嗯，警方也是这么认为的啊。但可惜的是呢，这个神秘人和警方的通话时间太短了，警方根本没办法追踪到他。 案件又在简单的调查之后呢，就这么被放到一边去了。而23年后啊，也就到了2004年，28号木屋是被拆除了。拆除的原因呢，主要是有太多对苏珊家婿案感兴趣的人特地到这个木屋来参观，甚至还有人在里面留宿。那在28号木屋被拆除之后，是又过去了4年，时间呢就来到了2008年，讲述苏珊家婿案的纪录片上映了。那在纪录片里呢，马丁的妻子玛丽琳接受了采访。这个时候的玛丽琳已经离开了马丁，同时呢，她也离开了凯迪镇。虽然案件已经过去了20多年啊，可面对镜头的玛丽琳还是认为马丁有嫌疑。但那个最初负责案件调查的警长托马斯啊，就在这部纪录片里反驳了玛丽琳的说法。他呢也给出了自己的观点。托马斯说呢，当时警方并没有掌握什么有力的证据能去证明马丁和凶案有关，而且马丁还通过了警方的测谎。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托马斯就认为凶手并不是马丁。然后时间继续往后，就到了2013年，一位名叫哈格伍德的警长来到了凯迪镇，他将这桩陈年悬案重新翻了出来。哈格伍德呢要重启调查了，而他之所以这么做啊，是因为他以前就住在凯迪镇，而且呢他还认识那4名死者，并且他在年轻的时候啊跟约翰还有这个戴娜是朋友。案发的时候呢，警长哈格伍德只有16岁，和凯迪镇的其他居民一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生活在这起惨案的恐怖阴影中。而苏珊家的血案呢，对哈格伍德的影响就是非常大的了。等哈格伍德当上了警长，回到家乡任职的时候，他最想做的一件事儿就是要将这桩惨案重启调查，将真凶逮捕归案。当然啊，调查这个案件呢，哈格伍德自然是要找一个得力的帮手。这个帮手呢，是一名退休探员，叫盖博。哈格伍德之所以找盖博呢，是因为盖博也认识这4名死者，甚至他以前啊，还是约翰和戴娜的武术指导教练。
哎，那现在出现的这两个人，从他们和死者的关系上来看的话，应该是能真正的调查案件了吧？
嗯，对，这两个人的目的呢，就是要揪出真凶。那盖博呢，其实他的身份也很不一般。在苏珊血案发生的那个年代里啊，盖博呢就是当地的副警长。那在整个警局里，他的命案调查经验可以说是相当丰富的。苏珊家的血案发生之后呢，按道理来说啊，盖博从办案经验还有他认识死者，然后又对当地居民很熟悉的角度出发呢，他应该是调查苏珊家血案的最佳人选。但怪就怪在当时盖博竟然被排除在了搜查团队之外，就算他表明自己想要帮忙调查，都一直被无视。
越听越觉得不对劲呢，这是怕盖博查出什么吗？
是很不对劲儿啊。
嗯，
也就因为盖博当年没办法参与到案件调查，所以他呢就一直觉得很遗憾。而这么多年过去了，他突然收到哈格伍德的邀请，让他参与到苏珊家血案的调查中来，盖博呢就立刻答应了。就这样，哈格伍德和盖博开始查阅起了案件资料。他们的第一步呢，是想把之前的调查内容做一个特别细致的梳理。可当他们在梳理案件资料的时候呢，就发现啊，流荡的那些案件资料简直是一团糟。当时保存下来的物证，包括什么客厅地毯啊、墙板等等物品啊，都因为没有储存好，遭到了很严重的损毁。而那些记录着口供的文件呢，也没有按照标准程序进行整理。听到这儿，大家能明白啊，哈格伍德和盖博将面临一项艰巨的调查。
嗯，
但是再艰巨呢，也必须克服。哈格伍德和盖博花了很长时间，总算是梳理出来了一个比较清晰的案件脉络，而他们的努力没有白费。这次竟然是有了几处新发现。首先是一封信，这封信呢是马丁写给妻子玛丽琳的信。根据信上的时间能知道啊，信呢是马丁在警方排除了他的嫌疑之后写给玛丽琳的，而当时玛丽琳已经离开马丁了。那在这封信里呢，写着这样一段话：我已付出了爱你的代价，甚至不惜带走4条人命，你却告诉我我们结束了，太棒了，你到底还想要什么？
诶，这4条人命，
嗯，
不就刚好跟苏珊家的死亡人数对上了吗？
嗯，对，根据写信的时间点来看啊，的确是跟苏珊家的案件对上了。 但当时警方去询问玛丽琳这封信的情况的时候呢，她却说自己不记得有收到过这封信。警方之后是有将这封信拿给玛丽琳去辨认字迹啊，玛丽琳当时就很确定的说信上的字就是马丁的。那既然当时有了这样一个线索啊，怎么都应该能让警方重新调查马丁吧。可不知道为什么竟然就没有后文了。那除了这封信之外呢，哈格伍德和盖博还翻出了一卷录音带，而这卷录音带里的内容就是当年打匿名电话给警方说这个羽毛瀑布附近找到的人类骨头属于蒂娜的那通电话录音。但是这卷录音带并没有被当时的警方拿来解析调查过。然后哈格伍德和盖博还有一个令他们相当震惊的发现，那就是马丁曾多次去内华达州的一个心理咨询师那儿接受治疗。在有这个发现之前呢，哈格伍德和盖博就已经因为先前那封马丁写给玛丽琳的信怀疑上马丁了。那现在又了解到马丁有接受过心理治疗，他们呢就赶紧跟进这个线索，找到了那名心理咨询师。结果啊，还真从心理咨询师那儿有了收获。心理咨询师是说呢，马丁曾在一次治疗中啊，向他坦白了在凯迪正28号木屋里犯下的罪行。不过当时马丁承认的罪行呢，是他杀害了苏珊以及苏珊的小女儿蒂娜，但没有杀害另外两个男孩。心理咨询师还告诉哈格伍德他们说，他有把这件事儿报给当时调查苏珊家血案的警员，可当时警方呢却认为心理咨询师提供的线索只是他的一面之词，他拿不出切实的证据，所以就没采信心理咨询师的话。
这不是吧，心理咨询师这里提到的内容是马丁自己承认的，就算是拿不出证据来证明这个话的真实性哈，但警方最起码还是应该去调查一下才对吧，就当时的警方真的很离谱哎。
嗯，确实哈格伍德和盖博调查到这儿呢是觉得很不可思议的，这就很难不让人怀疑啊，当年警方是故意忽略这些证据从而掩盖真相。那也就通过哈格伍德和盖博调查到的这些呢，他们就立刻将嫌疑人锁定在了马丁还有马丁的朋友波比身上了。可这之后的调查结果就让人无奈了，哈格伍德他们在重新联系马丁和波比的时候呢，就了解到这两人啊已经离世很久了。波比是在1988年，也就是案发7年后去世的，马丁呢则在2006年因癌症病逝。
哎呀，
不过尽管马丁和波比都已经去世了，哈格伍德和盖博呢他们依旧在围绕着两人进行调查。根据哈格伍德和盖博了解到的情况来看，马丁是个性格暴躁并且有家暴行为的花心男人，而波比呢则是一个有着犯罪前科的帮派分子。哈格伍德和盖博就认为马丁的作案动机可能呢是想教训一下苏珊，让他不要管别人的家务事，这个家务事打引号。而波比呢则是表白被拒后恼羞成怒，也想教训苏珊。然而在这之后呢，事情的走向却失控了。毕竟马丁和波比在案发的4月11号晚上有去过酒吧嘛，那可能他俩呢借着酒劲就把施暴行为变成了虐杀。当然啊，也不排除马丁和波比就是计划好要杀掉苏珊。他俩呢是清楚苏珊家里的人都在哪儿，所以就趁其他人不在家，还有几个年龄较小的孩子都去二楼睡觉之后呢才行动的。那之所以会出现除了苏珊以外的死者，哈格伍德和盖博士认为呢，那三个孩子的突然出现是打乱了马丁和波比的计划，而马丁和波比呢就没想着收手了，反而是一起都杀掉了。
什么呀，一个家暴男因为有人向自己的妻子就伸出援手就想着去报复别人，而另一个呢因为求爱不成就起了杀心，他俩竟然还能逃过法律的制裁，就当时调查案件的警方是在查啥呀？
真的很无奈啊。而且我们从哈格伍德和盖博调查到的情况里是能知道啊，心理咨询师是听到马丁承认自己杀害了苏珊和蒂娜的呀。
对呀，波比的线索不多，但是马丁不可能洗清嫌疑才对啊。
嗯，但实际情况竟然是就哪怕哈格伍德和盖博查到了这么多啊，可他俩提到的这些也都仅仅只能停留在推论，能理解吧，推论就是没有直接证据去证明马丁和波比是凶手，再加上马丁和波比也都去世了，所以到底他俩是不是凶手没人敢完全确定。
哎， 这真的很无奈啊。
嗯，那说到这儿呢，我要去重提一下之前我讲物证的时候提到过的一把锤子。
嗯，
就有点前面了啊，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案发后马丁有跟警方说他丢失过一把锤子，而当时警方是在苏珊家找到了一把疑似凶器的羊角锤，他们让马丁去看那把羊角锤是不是他丢失的锤子的时候呢，马丁是说那把锤子不是，这之后呢，马丁丢失的锤子就一直没有被找到。
哦，对，那马丁他丢失的那把锤子跟苏珊家的血案有关联吗？
嗯，在哈格伍德重启案件调查的三年后啊，有人呢就在28号木屋遗址附近的一个池塘里发现了一把锤子，这把锤子跟马丁当时描述的他丢失的那把锤子很像，那就因为这样呢，哈格伍德和盖博就认为这把锤子可能就是凶器之一，也就是说呢，马丁和波比很可能是分别拿着一把锤子行凶的。那听到这儿呢，大家应该更觉得凶手就是马丁和波比了吧。
嗯，你这么问，难道后面还有反转吗？
谈不上是反转啊，就是从我能查到的案件资料来看呢，哈格伍德和盖博到现在啊，都还在调查这起案件。最新消息称呢，除了马丁和波比外，哈格伍德和盖博还查到了6名潜在嫌疑人，而这6名嫌疑人呢，到现在都还活着。
那既然都是嫌疑人，就表示还不能确定谁是真凶吗？
嗯，是的。
那这6个嫌疑人又是通过什么线索就是锁定出来的呢？
啊，是哈格伍德和盖博在案件的物证上面发现了一卷磁带，而这个磁带上呢是提取出了新的 DNA， 毕竟越到后面啊，刑侦技术是越先进了嘛，所以才有了这么一个新发现。那通过 DNA 比对呢，就锁定出了这6名潜在嫌疑人，但是呢，仅靠这个 DNA 却只能证明这6个嫌疑人在以前啊有触碰过那卷磁带，要想确定他们里面到底有没有凶手，就还是需要更多的调查。那到目前为止呢，案件仍在调查中，这6名嫌疑人暂时还没有受到指控。
唉，真希望能有一个明确的结果。
嗯，对，虽然从我的角度来说啊，我觉得马丁和波比就是真凶，但毕竟官方层面呢是没有坐实的，我也还是希望啊，这起案件能给出一个明确的结果，就期待真相大白的一天吧。嗯，那好，案件讲到这儿呢就结束了。在最后吧，有一件事情要跟听我们讲。哎呀，说到这儿其实我挺难过的。萌萌，你来跟听我们说吧。
哎呀，你别难过。
怎么能不难过嘛？
嗯，是这样的，我因为工作上的一些安排呢，录完今天这期节目之后就没办法再参加节目的录制了。我和思彤呢也有想过去协调一下时间，然后远程线上录制之类的，但确实时间上我决定不了，也担心影响节目的更新进度，所以在这里就只能跟大家说声抱歉呢。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啊，其实真的很舍不得你哦，但确实也要从你的实际情况出发嘛。哎，也就是这个情况跟听友们讲一下，就抱歉了啊。那今天呢，我就和某某聊到这儿了，各位拜拜啦。
拜拜。